Hello， 我是 Chase。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按赞，留个评论，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你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那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所有新节目的上传活动都会在上面分享，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三二一，有没有办法？第二十二集。
欢迎各位来到《纽约没有办法》第二十二集。
我是 Chase，
我是 Iris，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Yeah。
在那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是不是很想喝点饮料？
赶快开始讲吧。这集好多东西哟。
hey，
我们刚看完了一部电影，
没错。欸，这一集播出搞不好有一些人也看了。
这一集播出应该大家都看了，
嗯，
因为根据我们第二十集来宾 Rider， 也就是乃文，他说全台湾的同志都看过了。
我觉得这句话他一讲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
他说全台湾同志都看过那部电影，也就是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欸，常常一开始会搞混了，到底是刻在你还是刻在我。
你啦。
好看。
我们昨天晚上看的嘛，因为你昨天突然揪我跟
揪团
揪我跟 Rider 一起去看这部电影。
是的。
然后 Rider 就说我已经看过了，全台湾的同志都看过了。你就被拒绝了。
欸，这一部其实我想看，其实对于本身内容还好，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但重点是这部片是在我的学校拍摄的。应该是说，不对，应该是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我们学校。欸，
你说台中市的那个
维特中学，
味道中学。
欸，讲出来哦。对啊，
不是大家都查得到吗？
对，维特中学，就电影里面那部主要是在讲两个算是高中时期然后同志的电影嘛，那那个背景是我们学校。欸，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感，因为很多他拍的环境啊，他，其实你没有看到整个学校的景，对不对？
对。
但其实从那种景深，可以这样讲吗？
好，可以。
对，景深就是人物后面的背景，就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学校，即便他可能，
啊，真的哦，
对，即便他可能不是在我们学校拍的
啊，他不是在你们学校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是，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是你们学校？
因为他里面会有 OK， 就是他的那种教室的瓷砖。大楼的瓷砖，oh。 然后制服就不用讲了嘛，制服就很像。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讲过蓝教官的故事。虽然说这部电影里面没有蓝教官，
嗯，
但有绿教官。那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位绿教官，
okay。
长得很像 NONO， 对。
哦，不像洪都拉斯，是
不是？不像。对，所以那部其实整部电影会觉得，就我们学校的校友应该都会蛮有感的。
嗯，
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在中部算是小有
名气吧，
小有名气。对，
因为你们的国中很好，
应该是说很严格，以严格出名。
嗯哼，我记得那时候国小我读惠文嘛，然后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就班上特别聪明的学生就会被家长送去读味道，
应该是要考试。对
对，就是会送去考试，就是考味道小名。
嗯。
然后考进了就很棒棒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那时候的确会有，我知道全盛时期哦，
嗯，
我们那时候考这个国中是要考，然后一届收男生十个班，女生五个班，然后一个班是55个人，经过我掐指一算，这样应该是825个人一届。
OK。
然后总共会有1万个人去考。
嗯哼，所以这个 acceptance rate
比 Berkeley 还难进。
啊，真的吗？
对啊。
假如
你这样算的话，不到 10%。欸，
哦，8%左右的。
左右，对啊。对啊。
OK。
所以说。
啊，你很棒啊。
没有，我讲的不是这个。因为那时候进去，我们学校就是以天主教学校嘛，
嗯，
然后就很严格，所以那时候其实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规定。然后其实这部片的导演等人大家也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在刻画那个时候的故事。我就觉得哇，
哦，我觉得这部片最有趣的是它的时空背景。欸，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同志片可能都会拍现在的同志经历了一些，不管是爱情或是社会议题之类，可是这部片它的取材的时空背景是在台湾 刚解严的那个时候，蒋经国刚挂掉的那个时候，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跟我们现在时空背景下，同志其实面临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也差非常非常的多。
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就是正面跟负面的评价，但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是算是正面的。其中对我来说，对我一个死意男来说，我觉得这部片有一个很大的让我很喜欢的点，就他不会把它拍得很像艺术片。就以前很容易同志话题或者同志片就会拍得很艺术，或者太过于你知道泡泡，或者是太就一定要有那种很 dramatic 很激情或者很那种很强烈的画面，就来有点像是吸大家的眼球这样。但我觉得这一部不会，就不很单纯的那种拍摄，但是其实你又可以从他的，我觉得主要是台词啊，台词剧本那边，我觉得写的算是真的是有，他不用给一次给你很多话，但是让你去想，然后再点到为止这样，然后让你有一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部分。
对，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台词，就他的台词都写的蛮好的，就是他不是一部话很多，就刚刚好，就刚刚好，不是话很多的电影，但是每一句你都会记得蛮印象深刻的。而且其实整部片看下来，我自己最喜欢的画面都是没有讲话的画面。我觉得刚好演员也演的还不错，都是新生代男演员嘛，然后长得我自己认为蛮帅的以外，真的蛮帅的耶，越看越帅，蛮帅的以外，真的也演的还不错，就是情绪啊什么的，算很不错了。
我还是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确是顺便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学校好了。
好啊。
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男女分班嘛，男生十个班，女生五个班，然后其实男女真的是很严格禁止。
你们有像电影里面这样被铁栏杆分开吗？
铁栏杆那时候是我爸那个年代，因为我爸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哇哦，学长。
学长学长，我爸是学长 ,shout out, 文馨哥、欸。
所以你爸那个时候算是男女刚开始合校？
没有，那时候都还是男生而已。
哦，真的哦，
那时候是纯男生，
所以你爸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没有女生，
没有女生，对、哦。然后结果到后来搬到现在，学校有搬家，然后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之后，才有收女生。结果我记得很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一进去国一就说学校有三件事情是就是大忌，第一个就是打架。但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小学刚毕业，也没有想过什么打架不打架的问题。打架。第二个就是作弊。作弊那时候就觉得哦，作弊好严重，结果大家都在作弊。
第一、啊、你刚刚开录之前Chey就问我，突然他就转过来问我说，欸，你有作弊过吗？我说
有啊
有啊。就是以前应该每个人都有考试小小
作
弊过。
作弊不好，说谎不好。
对。
但是大家都会不小心做到。
我大考绝对不会作弊，
哦对啊。
那种很小很小的考试。
顺便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我记得国中那时候就真的是考试考到有点太无聊，就那种小考，就有时候就是为了要比如说背唐诗或什么，就只是为了隔天要考试用而已。然后那个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几个人就觉得很烦，然后我们就会就是随便乱写一通。对啊，但就是没差。
對啊、
所以这种作弊我觉得是 OK， 当然你那种很严重的绝对是 no no no。
大考我没有作弊过，
对
啊
对
啊，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应该很刺激。
那种我也不会作弊。對啊、然后反正两件事情。打架作弊，然后第三个就是男女交往。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件事？我那时候只单纯觉得很奇怪，我一个13岁的幼小心灵，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男女交往把它跟作弊打架摆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唐突，对啊，而且他也没有讲到男交往，
不受限这一块有漏洞，
对漏洞，对啊，反正这我就记得那时候很严格，我们那时候是连福利社都要分边走。
真的哦，
就是一进福利社之后，对不对？男生在右边，女生在左边，就这样岔开。
啊，卖的东西两边就卖一样的东西，
两边都有，然后中间也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诀窍，
买中间的。
我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讲过？我们那时候假如要给女生传一个纸条或是什么的，就是要透过福利社。
天
哪！哎、欸，不知道现在学弟妹应该没有这个，因为现在已经男女合班了。我们以前是要就是男生在右边，女生在左边嘛。我讲到。然后中间就是放一些食物，什么咖喱饭或者凉面之类的。然后假如说要给女生东西，我们就会在
放在凉面上面，
没有，我们就用滑的滑到对面。
什么麒麟王哦？
就你在左边，我在右边嘛，然后我就把它这样的滑过去。但有时候不能太明显，或是纸条有时候太奇怪，我们就会包装在一些东西里面。
你说包在蛋饼包装上？
不是，我之前有讲，好像我记得应该是有在弹性说爱讲过。
哦，那跟我无关。
我们是要在，我们会把它放在什么？ 唱片或是书里面，
嗯哼，
就唱片或是书这种是可以穿越的东西。
OK，
对，所以书至少就是还可以合理，但其实殊不知里面就加一个纸条。
OK，
青涩吧？
你有做过这件事吗？
当然有啊，
国中的时候吗？
我还记得专辑是小雨的。
我终于说出口，
还能做什么？对，
啊、那女的嘞？
哎，不重要。
还有联络吗？
不重要，不重要。忘记讲最后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而且我也不想剧透太多。
嗯，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男生班嘛，有一个男生他就是，其实有几个啦，但我就记得有其中一个男生，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会开玩笑说他比较娘或者什么的。
嗯，
结果他后来就真的出轨，而且他还蛮有趣的，他应该没有希望我在节目上讲出他的名字，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络了，但我就记得这个人。然后他就是瘦瘦小小的，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多人都觉得他有点像女神，然后最后真的出柜，他之后也好像也考上台中一中哦。结果后来他去也是读很好的学校，结果后来他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长官，反正那时候的长官有一些啦，他们来招募，然后有些就是比较政治不正确，就会有就知道讲到一些同志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他就有在 Facebook 写这件事情出来，说那时候招募的长官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结果后来我就想说，他去当兵肯定会遇到一些状况这样，
嗯，
结果他后来签下去，他现在是志愿役，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的 motive， 他的动机是什么？你觉得？
我记得他那时候也有在 Facebook 写，他好像就说他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怎么会这样？
所以他想要有点像是一个 spy，
有点像是
了解敌情
社会研究的感觉，
所以他社会观察家。
那、嗯、当然是因为一方面我必须要讲，其实志愿役的待遇真的没有到很差、欸。
嗯，
我觉得以一个一般来讲的话，
一个月多少钱啊？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招募就是33625，你想想看，以一个可能没有读大学，或者是
这是薪水嘛？
对，一个月33000。
嗯，
对啊，以一个可能你没有读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但是不知道要干嘛的人，你可以花一段时间去当个兵，好像就也是4年嘛，对啊，
嗯，
也不是一个太差的工作。
啊，他现在当得开心吗？
还 OK 吧，我有看到他发的一些文，就好像还不错，
嗯，
但他就很积极的展现他的同志面。
哦，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有看到你刚刚给我看他的 Facebook， 他有穿那个
军装
去同志大游行，
对，
我觉得看起来蛮感人的耶。
呀、yeah, ，
对啊，嗯、
是啊。但那时候的确会有人就是开他玩笑什么的，我就现在回想起来就那时候比较不敏感啊，对于这种话题，
嗯，
那时候的氛围也不像现在这样。
对、啊、哦，尤其我们昨天有跟乃文
哦，对、啊、
Rider 就是我们上一节来
逛夜市，
我们有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跟他一起逛夜市，我们就聊这部电影，就想说欸，因为我们两个毕竟还是偏直嘛，
偏直，我很直吧，
好，很直好不好？
还能比我更直吗？sorry。
然后我们就有问他，以一个同志的角度来说，他看这部片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俩看完都算还蛮喜欢。我自己是觉得某几幕都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啊嗯。对，
我觉得有意外的，比我预期的好看一点。我原本会觉得是那种很爱情，你知道？
嗯哼，
对啊。但是后来，
但我觉得他蛮写实的，嗯、就是压抑跟喜欢在拉扯这样。
嗯、啊，乃文说，
然后乃文就说他觉得完全没有办法 relate，
他没有办法
感同身受。
为什么？
他说他觉得他们压抑到不合理
哦、oh。
他说喜欢就上啦、啊、干嘛、啊、我就觉得
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怎么可能这样子。
对、啊、他的意思说现在的同志不会这样
哦、oh， 当然啦、啊、
但真的不会吗？真的没有这种纯纯的爱？
不是不是，我觉得重点是那种说不出口的感觉
哦、oh。
因为他们那时候真的是讲出来可能就会被很严重的歧视，或者是会被，你看里面不是有一幕那个齐家威，
嗯，
你后来跟我讲的吗？
对，
他被抓走，对啊，那个真的就是现在你在外面举一个牌子说同志平婚姻平权等等，警察怎么可能抓你？
嗯，
对啊，
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啊。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们甚至自己有这种感觉，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正常。
嗯哼，
所以就更不敢说出来了。
对啊，
嗯、然后乃文就觉得没有办法跟现在的情况画上等号。
嗯哼，对啊，这一部戏我相信只要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人看，一定会特别有感触。其实里面那个神父那一段啊，很多人说那个神父不知道在演什么，就那个神父第一太年轻，然后第二就是也不太像个神父，而且他讲话就我自己也觉得啦，讲话让我有点出戏。
他的口音是
那样
吗？
他没有，但我们那时候真的有神父欸，还有修士，他电影里面有演到，我不要剧透太多啦，但是后来有讲到 神父回加拿大。其实我们后来那个神父他好像是修士，那时候他后来也真的回加拿大。
修士是什么东西？
修士就是神父再下来。
哦，还有分哦。
嗯，yeah, 那个修士还蛮有名的，在我们学校，他姓石头的石，连我爸那时候也是他在。
哦，他在那里那么久了？
他超久了。
啊，不就你爸在的时候，他也很年轻啊。
是啦，我爸说他们以前都会打他们。
你说神父会打他们？
神父会体罚，对吧？
哦，哇靠！
但以前不是都就是这样吗？
呀、yeah. ！
但他们后来，我爸后来回去也会找他们。
嗯
，chill， 对啊，所以就后来有讲到，像神父那几幕，其实真的会学校就是当下不会觉得特别奇怪，但是你现在回去看，欸，在国中有一个神父或几位修女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是很正常的，但那时候不会这样想。
啊，神父的在你们学校的作用是什么？
他们会上课，欸，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比如说
神学吗？
不是不是不是，像什么英文音听课，但其实音听课都在看影片，
所以基本上就是个英文老师。
他没有在教英文的，他就是给我们看一些影片这样子。
啊，都跟什么有关？
修女也疯狂。
哈，真的、喔？
真的？
真的、喔？
学英文的那种
okay,
日常。
OK。
我还记得那时候，但是其实很好像没有很认真在上课，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流行用 iPod Touch。
嗯哼。
对，所以那时候会开始传阅玩游戏。
哇，进入了社群的世代。
对对对，
这是我们等一下的话题。
等一下要讲这个。对
啊，所以但神父这个存在，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心理上的难关，你会想要去找神父吗？
不会，他们就是在学校穿梭。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是要有这个脸，那个要有这个 face。
但其实他常常穿一种那种夏威夷衫
啊 ，what？
就是也不是穿那种神父装。
OK，
啊，嗯，反正神父的作用还蛮
不明的，
不明确。倒是修女常常会来上一些。什么辅导课，或是你知道、
oh.
自我你知道自我探索，但其实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都不会讲到任何同志相关的东西，但当下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嗯，
时代真的是在变，
对啊、
好快。你们那时候学校有规定什么奇怪的吗？像是我们这种不能男女交往，或是
完全没有、欸，因为我都是读公立学校，然后我的国中算是。就蛮多有的没有的事情的，就是男女交往真的不算什么
大黑跟小黑，
就因为很多人在混黑道干嘛，所以相较之下男女交往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嗯、而且我觉得一般公立的学校绝对不会去限制这些啦。
但你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懂什么叫做喜欢跟男女交往爱情等等？
我觉得国中都是喜欢而已，
嗯，
国中没有爱情。
但你觉得那时候会有说
我啦，对我来说
啊，但你觉得那时候会有说同侪的压力嘛，就觉得说大家都有女朋友或是男朋友，甚至是说可能男女交往这件事情在师长眼中的态度或是看法是怎么样，然后影响到你们愿不愿意去踏出这一步的感觉。
这个我们真的还好，在我的学校真的不会。
哦，
对啊，那再会到呢、嗯、你那时候有交女朋友吗？
有啊，讲这种
啊，这样学校不会？
当然是不可能学校知道啊。
啊，知道会怎样吗？
知道应该会被暴骂一波吧，但也不会体罚啦，也不会被罚什么。
会被记过？
应该照理来说是会被记过。
OK。
对。但像你讲的，其实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耶，单纯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人还不错这样子。
纯纯的爱。
嗯。我那时候我好像在谈性说爱也讲过，我那时候会狂，因为那时候没有 LINE 嘛什么的，就只能打手机啊，或即时通。
啊、
手机那时候
电话。
我电话费都爆炸多。然后我还跟我妈说我是打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朋友，男生。我妈可能觉得我是 gay 吧。对。对啊。所以就还好啦。
嗯、
但是蛮有回忆的，推荐大家去看啦、啊。至少再怎么样国片支持嘛。
对啊。
就算你不喜欢。
我觉得近几年的国片真的越拍越好。
嗯、我真的是蛮惊艳的啦，在于说他没有把它拍得很文艺爱情那样子。就觉得蛮。真实的刻画，而且他的台词真的是有感觉出来，他是有一修再修，然后修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台词写得太好的演员念出来会尴尬。
嗯，
可是我觉得他不会，
他写得很自然。
对，
嗯，
演员也讲得蛮好的，
而且很多时候是无声胜有声啊。
哇，
嗯，但剧情还是有一些可以加强的地方，我觉得。
嗯哼，
其实里面还蛮多那种 reference， 就是跟以前的同志主题相关的作品有一些呼应。
啊、真的哦。
对啊，这个可以大家算是彩蛋啦，大家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没关系，我们不讲剧情。
嗯，好、yeah. 大家看完之后可以自己也去查一查，
分享一下，跟我们讨论一下。
嗯哼，推荐大家去看。
欸， shout out to 味道中学，虽然说我那时候不太喜欢。
啊，为什么？
就觉得规定太多啦，但我觉得它的规定都是那种很表面的，你懂我意思吗？
只能管表面，但管不到心里去。
就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限制我自由的灵魂。
Free will。
我那时候就他虽然就我会比如说 follow 一些规则，但他没有办法改变我内在这个人是谁。
Okay.
我觉得是这样子。嗯、嗯，所以说其实味道出来也不是每个人，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蛮活跃的。
到底都是什么样的规定啊？
比如说，就是啊，这很多哎、欸，就是任何啊，比如说像规定走路一定要哦，我们连楼梯都分开走，你知道吗？男女哦。男女这方面啦、啊、
你说有两个楼梯是不是？
三个楼梯，男生女生，男生只能走两侧的，就一栋楼嘛、嗯，然后女生只能走中间的。
这样不会还是修都会丢吗？
对啊，会啊，就我们要特地去营造这种修都会丢的场合。然后袜子也不能穿，就是服装仪容这种啊，或者头发、嗯，我有一次头发，我们那时候还有发镜哦，就大部分学校都没有了啊。我们还规定头发不能太长，有一次我修了三次。就这次没过，然后隔天他说再去剃，然后再又一次又没过，然后第三次才过。那时候现在可以讲吧，我刚好像看维基百科上面也有，那时候有一个组长就很机车，嗯，他叫谢组长。
诶、欸、你上次讲过他？
对啊，他常常在训导处广播说来找谢组长，找谢。
你上次讲过啊？
对，就一定要讲这段。
为什么维基百科会写到他？
不知道，好像就是说。
他很机车？
没有啦，讲说一些比如说学校的主任啊什么的啊，对啊
，OK。
但他那时候只是一个组长。
好哦，
啊、好啦，电影讲太久了。
所以你觉得这些规则只管得到表面，管不到你心灵？
对啊，就表面上会 follow， 但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
OK，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下一个话题
就是外面的世界吗？
不是，它就是表面你看不出来，但它已经管到你的心灵。
好会哦。嗯哼，是讲什么？
其实它也算是另外我们接下来讲的话题，它算是以我们以一部纪录片去延伸讨论这个议题。
是是，
这部纪录片大家最近搞不好也有看到，因为在 Netflix 上面也蛮多人讨论的、嗯、叫做 Social Dilemma，
中文是
社群绕口
烂透了
叫什么啊，我没有记中文啊。什么社群什么进退两难哦，
智能社会进退两难。
OK, yeah, that's the name.
你先通完。中文叫做智能社会进退两难。
OK。
Dilemma 这个字是不是好像还蛮有一阵子很多人都瞬间学会了。
瞬间学会。
对啊。Dilemma 是一个很常用的字啊。
来，
进退两难。We are stuck in a dilemma. 嗯哼。我们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嗯。其实有几个是我们的 rundown 上面就想要讨论的话题，就刚好看到这一部又可以把它带出来，
对，
顺便一起。
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有讲过社群这件事情、嗯、差不多在可能第二集左右吧、嗯、对，但这一集我们想要更进阶的讨论，然后也会用这一部算纪录片上面的一些数据啊、嗯、或者是来自专家的一些话、嗯、进而再讨论社群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说哦，社群媒体啊，然后用了会怎样啊，资料可能会怎样啊。但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没有教我太多新的东西，但是它会把它比较有系统化的整理，嗯、而且它里面的很多 interview 的人访问的很多人物都是可能 Facebook 啊、Google 啊、Twitter 以前的这些主管阶层的人，
前对前主管、哦、或者甚至有前 CEO 都有哎、欸，
嗯,
嗯, 嗯 ，Pinterest 好像就是前 CEO、嗯、对。所以你就可以听到一些来自真的这些科技公司里面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开发这些软体、嗯、然后怎么样控制现代人的心智。
对、欸、其实你刚开头讲那个很好，他就是在不让你察觉的情况下改变你嘛。嗯，其实很多人会问说到底这种社群媒体啊，他们的 product 他们的产品是什么，他们在卖什么、嗯、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哦，是我们的资料被外泄了被卖了，其实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个产业真正的产品不是这些我们的资料，而是真的是我们被改变的行为跟习惯。他电影开头就讲这个、嗯、就我们的习惯被改变，我们的思维被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才是这个产业真正的产品。因为当这个一旦被潜移默化的改变之后，它就可以塞很多东西进来，然后你被影响你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像是其实我们的习惯一般，比如说今天看电视进广告好了，首先看电视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你今天看电视进广告，你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就拿你手，你会转台还是先拿手机？
哦，你说现在吗？嗯、我会拿手机，
我会先拿手机。对，所以说像是 很多我们最近 NBA 季后赛嘛，很多时候他们季后赛也会穿插一些广告。其实他们 NBA 那时候在设计广告的时候也有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一进广告这个衔接要很快，要不然大家就手机拿出来了。而且第一个广告一定是要可以吸住大家眼睛的广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说像我们去拿我们的手机，甚至有些人等红灯的时候也会掏出手机，或者是线上购物，我们不会去外面买东西。甚至是可能比较思维层面的，像我们比较容易被同侪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容易被社群媒体上的这个样子 quote unquote 引号样子，或者寻求一些同侪认同等等，这些都是已经改变我们思维习惯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的行为跟习惯才是这个整个社群产业最大的产品，
最大的卖点在这里。
对
对，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现在的行为或我们的习惯是我们自己造就的，就是，我想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我想要有什么习惯，那都是我可以选择。可是事实上我们有讲过潜意识的话题，所以其实社群这个东西它是在你潜移默化慢慢一点一点温水煮青蛙的情况下去改变，它会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甚至它可以去操纵你的行为下一步是什么，进而让你购买一些特定的产品啊，或是甚至你投票选了特定的政党，你以为那是你的选择，但其实未必。
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贝氏定理吗？
对，
就是当资讯一直被加进来加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淘汰掉可能比较没有用的资讯，然后就可以对你的行为做出预测嘛。这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概念。
所以贝氏定理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有足够的数据你就越容易预测下一步。那所以现在这个世代也是啊，就是当这些社群媒体公司他们拥有足够的数据的时候，你整个人每一天在网络上花费的每一分钟都是好几百个数据。所以当他们有这么多数据的时候，贝氏定理你把这个概念套上去，等于他完全可以完美预测你这个人的下一步是什么，或是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其实像我们看 Instagram 滑 IG 嘛，其实那个顺序也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很多人都以为是 random，或是我记得那时候 Instagram 刚改成这样子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最早都是照时间？
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刚改成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不习惯。但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必要的。假如他希望你停留在这个平台上的时间久一点，他一定要这么做，就把你会最想要看的放到前面，照那个顺序排。然后它里面其实这部片也有讲到。其实平台很简单，这种社群媒体就是三大目的。第一个就是 engagement， 就你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你跟他 engage，
互动
互动互动，跟他有任何互动，按赞啊、留言等等、分享这些都可以，但一定要增加互动。第二个就是 growth， 成长，就你不只是 OK， 你现在至少一天花十分钟在 Instagram， 我要让它变成15，让它变成20，让它变成30，一直这样加下去。那其实我们现在有 Facebook、Twitter 等等这么多，他们其实是互相是竞争的关系嘛，那哪一个平台最可以让你停留在上面最久，那就是他们要的。然后第三个目的才是赚钱 monetize， 怎么把你这些行为变成钱，塞怎么样的广告给你，就这三大目的是照这个顺序发展的。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我们很多选择都已经，其实很多选择都已经被选好了，你自以为在做选择，你自以为自由，但其实我们以前也有讲过嘛，你自以为是自由，但其实这些选择 ABCDE， 你自以为在这五个里面选一个，但其实全部都是针对你这个人帮你客制化的。你在做的选择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比如说你现在要叫外卖，你会怎么叫？
五
消音
打广告
Food Zebra 对啊，为什么是这两个平台 right？ 或者你现在要行动支付，为什么是用 B++Pay 这样子，对啊，被选好了，你自以为我很自由的做这个选择，买这个东西，用这个付钱， but everything's there。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对，所以我说他其实没有，他这部片做的一个重点是把它整理好给你，然后当然最后还有一些数据，我觉得蛮惊讶的啦，又吓到我。这个我们等一下讲一下，比如说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我比较 care 的。
其实有另外一部也是有一点类似的纪录片，我没看啦，但是我有稍微 research 一下，因为之前有人叫我看，有人推荐给我，叫做 The Great Hack，
中文叫做
个资风暴剑桥分析事件。我先等一下再讲这部片，但是我记得它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在近年，我忘记确切是哪一年，数据的价值已经超过石油。
嗯哼，
对，所以其实社群最赚钱的不是说 你单纯在上面看到广告买东西这么简单、嗯、社群最赚钱的就是他拥有你的数据，拥有你的数据，进而他拥有你的人格，或者他可以去操纵你的人格、
嗯、
对，这是整个社群最有价值的地方、
嗯 yeah. 你说操纵你的人格，我记得有提到一个像是脚踏车、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一台脚踏车，它是一个工具、right? 但你平常没有用它就摆在那边，那你可能每天固定某个时间去骑它，这是因为它让你更健康等等，这是有好处嘛。但是社群不一样，它是反过来，它不是在那边然后你想到它的时候去用，而是它已经在里面了，在你的，
就是它是 demanding 你的时间，
它是想要你的东西，它是想要你、嗯、就把你吸过去这样。这个因为你不会说哦，脚踏车在那边把我吸过去，我好想骑它、嗯、不是这个感觉吗？
因为它讲到的概念其实说，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研发新的东西嘛，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可能爆炸性的产品、嗯、比如说电视也好，比如说电脑，脚踏车一定也是一个发明、嗯、或者说相机，可是这些东西以前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想看的时候你去 看你需要的时候你去使用它们。比如说我今天有一台相机摆在那里，我是想拍照的时候才拿起它，我如果没有把它拿起来，我不想拍照，我不会觉得心里痒痒的或过意不去，或是我觉得很忧郁、嗯、这不会发生、嗯、可是如果今天是你的手机上面的社群软体，它摆在那里你不用它你就不舒服，
或者是你今天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你会干嘛？滑手机。
嗯哼
right yeah。 那有说其实真正现在只有两个产业它把自己的顾客称之为使用者 user。
嗯哼，
就是毒品跟社群。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很像的、啊、毒品给你的快乐是那种一时的嘛，比如说你吸毒或什么，你就是哦吸下，我没有啦，我只是在揣测。
你模仿的蛮好的，请继续。
就你一吸下去，那个瞬间的欢愉，瞬间的快乐让你很开心，但它这个是很短期的、啊
嗯、
那一旦散去之后，你的欲望，你对它的想要 desire 会累积嘛，累积累积累积，那然后你再吸一次毒，然后就哦好开心，但是一旦没有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期望它，期望它，你很想要它，直到有一次可能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快乐，想要的那个欢愉的话，其实你就会瞬间变得很失落、
嗯、
毒品是这样子，社群也是啊，很多人就是可能在比如说 Instagram 好了，变得很有名，或者不是我们变得很 famous， 或者就是瞬间爆红网红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要追求更多的可能按赞，更多的转贴，更多的分享等等，但是要是突然没达到了，
突然有一则贴文就是没有人鸟你，
他可能就会突然很失落，或是很愤怒，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变得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你 either 就是要像毒品一样，你 either 就是要戒掉它，要不然就是你就会更疯
do it again
更疯狂的投入。
嗯哼，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整形我觉得也有一点这样，因为我最近听到我朋友他妈去整形，
他妈，
我朋友的妈妈去整形，对吧、
啊？是整很大吗？因为我觉
得
微整都还好。
没有，我朋友他妈他就觉得他有一点太 over 了，
哦，
就变成说他不弄不行的那种感觉。
嗯哼，
那你要嘛就是继续投入更多钱、更多的手术，要不然就是不要再弄了。但就是、
嗯、
因为 addiction 就是成瘾这种事情，上瘾，你对某件事物上瘾、成瘾这种。很多比如说戒烟毒品这种，我们是有东西去克制它的，或者我们有乐戒锁，手机没有啊，
嗯，
社群媒体没有啊，你要自律的去控制，但通常它的机制就是不允许你自律，比喻为毒品我是觉得蛮贴切的。
嗯哼，欸，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讲说社群它怎么样操控你的心智这一点，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怎么被达成的。比如说我今天上 Google 好了，然后你打 climate change 全球暖化、
嗯、
你知道大家打 Google 比如说你打全球暖化四个字之后，它下面会跳一排 suggestion 嘛，推荐词汇，比如说全球暖化是真的吗，全球暖化
严重吗，
严重，或全球暖化南极冰山，对之类的，就是下面会跳一排字嘛，这些字啊，我们会以为我们打出来之后每个人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就我在我的电脑搜寻跟可能美国人在美国电脑搜寻出来的东西可以一样
类似，
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看到的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讲的很委婉的是差很多。就是你可能像美国来讲，或者可能我觉得台湾也有可能南北，
嗯哼，
就有差别了。
嗯、
你输入的一些词汇跳出来的东西，
对，
这也是回到同温层嘛， 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是会无限的，你这个同温层会越来越厚。
对。
然后这个同温层就会改变你的一些可以触及到的媒体的资讯。
嗯哼。Yeah.
甚至你其实现在 Google， 你用不同的 browser 浏览器，对，其实有时候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对。
嗯哼。
试试看百度啊。
百度。百度，我之前百度范冰冰啊，然后没有啊，
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大家以为我在胡乱。这是两年多前，范冰冰那时候卷入一些事件，
嗯，
我百度打范冰冰，真的没有这个人。
小熊维尼也是、啊，
我的这很扯哎、欸、哎、欸，没有范冰冰哎、欸，
嗯哼，
我的 heck，
就其实我们都会嘲笑中国说他们的搜寻不到一些东西，可是其实我们的社群软体或是说我们的浏览器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嗯、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嗯，
我前阵子才发现 Instagram 有一个功能是你点到你的比如说你现在在追踪的人好了，然后它其实会显示出几个是你比较少跟他互动的。
哦，对对对。
然后大概有50个吧我的。
嗯。
然后我发现那50个我就突然看了才发现诶真的诶，我已经大概半年没看到这些页面的发文了。
嗯。
但他们其实明明每个礼拜甚至每天都有 po 文。
嗯。
但我就是没看到诶，好可怕，我就把他们删光了。但虽然都是一些梗图啦。
OK，
meme。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不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了，但是我之前听到就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东西，像我们说数据是社群，以社群的概念来说，以社群公司来说，他们的产品是他们的 data 嘛，他们可以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但其实每一个社群，不管是社群软体也好，或是所有的产业都在竞争的是你的注意力，
嗯哼，
你的 attention， 就是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嘛，我一个小时可以注意多少东西，所以这些软体不同的软体之间，他们竞争的是你这个人的注意力。
你看 podcast 也是啊。
对啊，我们现在也在吸收大家的注意力。
其实，但我觉得 podcast 至少比较好是，你现在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
啊、哦。
对，就你可以，它只是把它有点填满这样。
哦，对耶，这是 podcast 一个很好，难怪我这么喜欢 podcast。
对啊，因为它是把你的，比如说你平常看 YouTube， 你可能要70%-80%的力都放在上面。
对。
但你做家事可能只有10%吧，20%，拖拖地啊，折折衣服。他 podcast 就可以把它补满，
嗯哼，
也不用它补满啊，对啊，
就让你可以同时进行两件事情、
嗯。像我很喜欢开车，然后我就很喜欢听 podcast，、啊、因为开车其实不会花到我100%的
注意力。
讲出来这个会不会被干？会不会被骂？
你都还好，
三宝没有啦，我很棒。Anyways， 其实我前几天有回去看，就是 Facebook 的创办人 Zuckerberg，
yeah，
对，他回去哈佛演讲，不是他毕业讲的那个，他毕业讲的那个是最近，他 Facebook 刚创立两年的时候，有回去就是一堂课上面就是分享，那时候整堂课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吧，
哦、好少、哦，
超少的，他就在讲 Facebook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啊，那时候还有到100万 user， 但还没有到有几百万人用，
哦，这很多哎、欸，
在那时候，对啊。然后2006吧、嗯、2007 2006那时候、
嗯、哼，
对，有到百万人用，然后就讲到说 Facebook 现在到底最专注 focus 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其实 Mark Zuckerberg 就创办人他就有讲到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在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的就是怎么让大家可以不用想就使用我们的软体，就使用我们的这个平台，然后后来就研发出一个叫做标记 tag、
哦、
标记某个人，现在标记感觉已经很正常了嘛，留言tag 一个人或是照片 tag 一个人，但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假如你今天被 tag 在一张照片，你手机突然显示一个通知说你被某某某标记在一张照片或是标记在一个贴文，你是不是会立刻去打开来看？
对，
因为你可能会担心说可能是不知道什么鬼东西，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很重要的资讯错过，然后不能 miss 掉，所以你一旦看到你被 tag， 你一定会点开来看。
嗯，
这个是 95% 以上的几率，
就即便你自己本身没有想要拿起手机，
对，
但是他们可以用这个
方式，
对，用 feature，
用这个功能，
对，用这个工人用这个
做工的人
用这个功能，
嗯，
就是让你在不是自愿的情况下也拿起你的手机并且开始使用它。
嗯哼，我觉得我对于我之前有讲过，我觉得我饮料有点成瘾症嘛，我觉得我现在，但我现在有比较进步一点。然后我之前也发现一件事情，我刚才就讲了，就是我很爱开车，
嗯，
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是台中，会讲台中，
怎样啦？
我就觉得住台中就很适合开车。
True， true。
虽然说台中的大众运输免钱，
对，
但是我又觉得台中是一个适合开车的城市。
对，因为台中本身是个圆形嘛，然后你其实不管你从 A 点要到 B 点，基本上你一定可以在15分钟以内到达。
你觉得我们节目会不会说服人家搬来台中啊？因为我们很爱讲台中的好，
因为台中真的很好、啊，
台中真的很赞。
就是我真的跟你们讲，
而且我觉得北部就住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啊。
我们要不要投资房地产，以后转行卖房产？
重点我要讲的是我的行为改变了，就我现在会改成骑脚踏车。就我觉得，既然我不喜欢坐大众运输交通，但我至少我要减少我的碳排放的话，我可以骑脚踏车，顺、
嗯、
便达成一个小运动的效果。
Okay.
对，我就觉得骑脚踏车还不错。那我现在就变成希望让脚踏车变成一个可以把我吸过去的动力。就是把脚踏车，就刚刚讲摆在那边吸过去。
哦、oh, ，OK， 所以你喜欢脚踏车不只是工具，
对，
它可以诱惑你，
诱惑我吧，来吧，看它两颗轮子，就是
很小啦，
就想骑它。
好，有两颗就想骑，
不是，你不要乱讲。anyway,
这是媒体的做法，减少你刚
拿出我的牌子，
又要抗议了，
不用不用，来。Yeah.
哦，还有，其实整部、
哦、还有什么？哦，还有
哦，还有
哦，还有哦，还有，
好闹哦！哎，就是这部纪录片，其实看下来就会觉得哦，很多事情是我们已知的。
嗯，
那我觉得有几个概念，我们刚刚讲到这几个概念之外，有一个概念也是我看了之后觉得蛮让我有思考的，就是 AI 这件事情，人工智慧、嗯、现在其实已经很普遍了嘛。那我们平常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关于 AI 的电影，比如说《机械公敌》啊，
嗯，
《我是传奇》啊，
嗯，
这一些的都是以 AI 为敌人的电影。可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在这些电影里面 AI 它都是有形体的，他们都是以可能机器人的形态存在，
对，
或者是它就是有一颗中央的什么挖沟，然后会讲话，
什么挖沟，
就是会有一个中枢点在，
对，
就是它会拍出来说，哦，这个 AI 在某个地方有它的一个像脑袋的东西。可是就是在这些电影里面 AI 是有形体的，但是我们可能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如果真的人类跟 AI 发生抗战，那个 AI 是没有形体的，它不是像电影里面这样，哦，机器人大军，你射爆他们，你打爆主机，你就可以解决。
嗯，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 AI， 它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存在，而且已经这个战争其实已经在发生，只是你感觉不到。
Amazon，
嗯，
你会觉得 Amazon 就是你网或是台湾可能比较多像虾皮好了，
嗯哼，
你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敌人吗？
不会，
不会吧？但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些平台，我不是攻击这两个平台，我是说就是现在的 AI 是这个样子，
嗯，
透过这样的模式在收集你的资料，但你不会把它想成是一个敌人。然后等到真的你发现可能就来不及了。
嗯哼。
但其实跳远一点讲，其实我不会担心那么多，欸。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嗯哼。
我觉得会发生就是会发生。但是需要很 aware 啦，随时警惕自己，随时提醒自己。但是假如说真的哪一天真的 AI 人类大战起来的话，是无可避免的，我觉得。
嗯哼。会大战吗？
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不会是一场战争，
就是默默的，
就不会，对，不会是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就是哦 AI 想要
革命，
对，因为我觉得最后是真的电脑演算法会控制人类脑袋的走向，所以不会，它是一个很和平的，就像温水煮青蛙，它不会是一场战役。嗯，
假如今天没有 IG 没有 LINE， 我觉得以台湾最常用是这两个吧，没有 IG，嗯，没有 LINE 没有 Google， 你想想看 IG Google LINE shut down 一个礼拜，你就会怎样？一个月你觉得会怎样？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欸。
嗯，
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就好，或是任何搜寻引擎、网路这三个东西 shut down 一个月就好了。我觉得一个月就好了。
我觉得很多公司就会倒闭了。
Yeah，
社群媒体行销公司啊，
yeah，
网红啊，
嗯，
之类的。
Yeah， 对啊。所以当你的人，当你的一切的产业跟你的整个社会已经 rely 很仰赖这些平台的时候，你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抽离了。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很担心吗？其实我也不会。
嗯。
因为我觉得这已经发生了。但我可以做到的是把自己处理好。
怎样
啊？就把自己。
干嘛看下面？
就是把我要怎么做到不要被这些平台控制。
嗯哼。
啊，我觉得我时时刻刻有在警惕我这件事情。
嗯。
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会想说，刚我问你的这个问题，这三个平台 shutdown 会怎样吗？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的影响可能工作会稍微影响，但是其实对我个人应该不会影响，不会那么大。
嗯，
因为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从别的管道寻求快乐的来源。
嗯，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那个？
不会耶，我觉得蛮合理的。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是算是 IG 开始，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用 IG 嘛，然后在上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观众，
嗯，
对，然后以至于到我出社会以后可以开始用 IG 来当做我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嗯，
所以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写实的例子啊，就是我是靠 IG 发文啊干嘛干嘛，对，然后获得这些关注。可是其实像今年就是尤其是疫情过后吧，我就真的算是怎么说，因为我以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我刚开始经营它，我会觉得哦，我使用我分享我的旅游或是我的文字我的照片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啊，我不在乎有谁在看。
嗯，
可是到后来真的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很难调试的，就是你开始得到很多观众，而且是突然之间，你可能一天早上醒来多了快一万个粉丝，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好多人在看我，好多人在，希望我发出某一些特定的内容给他们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压力是不可能没有的耶。
嗯，
因为你知道这些人会 follow 你，是因为他们期待你会发出特定的内容，所以你如果不继续产出特定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些人就会不喜欢我了。
但你觉得会不会是怕？对，你其实你最后就讲到了，是不是怕失去什么东西？
嗯，
对。因为 我懂你意思，
你会想要成长啊，你会想要在社群上面有一个成长啊。嗯，你人今天从1000到10000，你当然会觉得很爽啊。那你很怕你如果做错某一件事情，这些数字变少了。
嗯，
我觉得那就像你说的毒品，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期望，它就会变成失落。所以到后来经营社群，其实我就会觉得，我的确是喜欢我在做的事情，没有错。可是同时间我又很厌恶它。
嗯，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为了我开心，然后我想要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嗯，
而是我发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大家会喜欢吗？
嗯，
大家会继续支持这样的内容吗？
嗯哼，
或是这些人会不会不喜欢然后就走了。
嗯，
就是变成每一次在发任何的内容，我脑海里面想的东西已经变得很复杂很复杂。 嗯，所以其实到后期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打开 Instagram，IG，或是我不是很享受我在上面发文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今年其实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对，就是我想要试试看，如果我很少使用这个平台，就真的我现在连认识，就是我走在路，不是走在路上，就是我连跟我很熟的朋友出门哦，喔，可能他们一阵子没有看到我，他们就会说你最近怎么都不发文。
嗯，
就是他，但我都是等到他们问了之后我才想到，哦，对啊，我很久没发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奇怪，就是大家对你的认知已经因为太久以来他们都是在社群平台上看着你发每一篇文章。嗯，他们就觉得哦，你一直有在跟我往来，你一直有讯息让我接收到。嗯，所以当我今天突然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不发文，大家就会觉得你完全，你这个人就等于没有消息。
嗯，
你这个人就等于 no life。
嗯，yeah，
就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
欸，这个事情在青少年之间尤其明显，年轻人之间。嗯，
但是我就会觉得我生活都还是在过啊，然后我其实开 podcast， 我其实也觉得我这样做的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投入的地方，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它。一样它跟社群可能有一点相关，可是它不会像，它可以让我跳脱以前的那个思维吧，就我可以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跳来 podcast 做一些新的尝试。
我觉得 podcast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假如说这一集或是其中一个片段不好，
嗯，
或是不对，过了就过了，
嗯，
你懂吗？因为其实你现在像我们篮球社近快要迈入90集，我们常常也在想说，欸，哪一集之前好像有几次就录完就觉得，哦，真的录得好烂，或是不知道在干嘛，或是被呛，或是被骂，但是然后咧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也是这样子，就我会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过了就算了，是好是坏都一样。我也常常跟学生或是跟一些学校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要不要尽全力做好，绝对要尽力而为嘛。但是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你的心态要一致。因为有些人会说，哦，不好那就赶快忘记，赶快忘记，那好的然后就 enjoy。 但这是没有错，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今天做完我知道我自己尽力做了，那不好的话就让它过去， 但是好的话我也不会 dwell dwell on it， 就是我不
沉沦
沉溺，我不会一直去 enjoy 这件事情，我不会一直去说哦我真的是很厉害成功了什么的，对，就你的心态要一致，就让它过了就是过了，反正你知道的是你已经尽力做好了。 podcast 就比较像这样，但 IG 就比较像是你会很刻意的去雕琢一个作品的感觉，我觉得啦。
对啊， IG 它真的比较像是一个作品，就是我后来在放 IG 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gallery，
对，
就是一个艺廊的感觉。
对，
我就觉得哦，有些东西才可以有资格被摆在上面。
因为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刚认识那时候，你就有说一两年吧，你就有说你想要你的 IG 的版面看起来是怎么样子。
嗯哼，
但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蛮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的 IG page 应该要长这样，就是一个样子，就很像是代表我的一个画面。
嗯哼，
对啊。但其实像我好像没有这个阶段，但我现在也会觉得说我不会想要为了 po 而 po， 但我只想要 po 一些可能我觉得很好笑或者我觉得生活中值得记忆的点。
嗯哼，
对，把它留起来。但我不会比较多是好笑啦，但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才是我想干嘛就 po 吧，就做吧，It's okay, no one cares。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认知到说它不是就是你的 Instagram 不是你整个人的投射。
哦、oh, yes。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会当我只有一个账号，然后我又每天跟他在跟世界对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这个是我这个人的投射，所以我要把每一个东西都弄到很精致这样。可是我后来开始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 project之后，我就会觉得他绝对是你没错，就是你在 IG 上面发投射出来的这些东西他绝对是你，可是他只是你的一部分，他不是你整个人。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说你要完全 cut off social media， 而是你要去认知到说你在这个形象以外你还是有你其他的面向，你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就多多去尝试，不要说哦我今天认知到我在网络上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要behave like that， 就是我就要跟这个行为是很一致的，我觉得你会活得很累。
对，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podcast 跟 social media 这样，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因为我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它就是它那个形象是比较内敛或比较深思熟虑的一些文字跟创作，也不是说艺术，可是就是
我自己觉得
OK， 但是对比较像是创作，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全活成那个样子，因为很累，因为真实上来说我这个人如果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活泼疯疯癫癫白痴白痴讲话就差不多像这样
的胖丁
对，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你要认知到你是有很多面向，然后你不要一直去尝试你要维持一个你心目中
形象
的某一个特定的形象，因为那个会让你觉得很累。
嗯哼，
而且你会就我觉得也是现在为什么青少年很容易走向忧郁症啊什么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一定要特定是某一个样子，然后这个样子是要被别人所认同的。所以你不是有看到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它有一些数据你觉得很惊人吗？
对啊，就是说比如说最两个我最吓到的就是自残，就是 self harm 嘛，自残跟自杀的比例，就青少年我们讲的是可能比较15到19岁这一段的女生，15到19岁这一段的青少年女性他们自残的比例提高了 60%， 在过去10年就可能以前是100万现在变160万你要想增加 60% 是这个概念。
嗯哼，
然后自杀的话也提高了 70%， 70% 很多耶，自杀比例在10年内增加 70%， 快两倍，这是15到19岁的女生哦。另一个让我觉得更恐怖的是10到14岁这段，就你会想
国中这一段
现在10到14岁的多小啊，也是女生自残跟自杀的，自残是提高直接两倍，直接 double， 然后自杀是 2.5 倍It's like that's insane， 很恐怖欸，很高欸。
其实这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们刚不是在讲国中的回忆吗？我真的觉得国中算是你整个人格发展很重要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它是我人格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不是说我知道自己要干嘛，而是我觉得国中是一个很容易走偏的阶段。因为我不是说我国中的时候很多同学是可能混混，就是可能有在混黑道或是尝试抽烟啊干嘛的。就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班级算是很多这种人，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才是酷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也要 是这个样子，所以国中其实我有一度差点走偏欸。
后来怎么了？
后来是因为我成绩太好了，
资质太好。
对，因为我国中会分 A、B 组嘛，那我们班就是铁定就是 B 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就是
比较
偏，
对
对。但是因为我几科组，尤其是国英数那些的，我就是这些科目就是烂不下来，然后我就被分到 A 组。
站稿。
欸、然后在 A 组就会是一群，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鄙视这些人，就觉得他们都是书呆子。所以我刚去 A 组的时候我一直
不适应。
不是我是干脆不读书，或是我每一堂课我都会晚15分钟到。
干嘛啊，
就 我就会在我原本的班上跟原本的同学聊天。我就觉得哦，就是
这边比较快乐。
就觉得这边人比较酷。对，然后后来我就会一直被那个导师约谈，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成绩很好，我就不把你调回原本的班什么之类的。后来是我那时候就是有小谈恋爱吧，就是跟班上原本的班的一个男同学，然后好像是因为分手吧，就其实那时候也更不知道，也不是真的爱情，然后就也不是真的那种分手，就是一张纸条说我们分手吧那种那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so stupid， 就是这一切这整个班级好蠢，突然一个心境的转换，我就开始更认真读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国中它是一个很容易影响你看到旁边人在做什么，你就会想要去做什么，而且你会觉得哦。follow 所有人才是最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还算蛮合理的，就是你刚说从10到14岁这个阶段，就是国中生的阶段嘛，那个时候是你完全没有太多自主意识，你就是觉得旁边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看起来酷这样就好了。
其实算冷知识嘛，其实发展心理学上也是这样说，就是在13到15岁这一段，就在不是18岁，很多人都以为成年就是怎样，18就是怎样，但其实13到15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甚至你收到的一些资讯会影响你很大很大，到你没有办法察觉的地步。比方说，你现在听的音乐，或者你喜欢听的喜欢的音乐或者电影种类，很多时候都是在14岁、13到15这段期间就扎根了。对，那时候听的音乐，甚至是你有没有过突然播了一首歌，可能蔡依林的歌好了，你可能那个时候有在听，那你已经几百年没听了，但是你还是知道歌词，或者你还记得那个画面。或者你记得你在什么场合听到这首歌，都是在十几岁出头，13到15那时候最深刻，对啊，那时候常常播一首歌，你根本没很久没听了，还是记得歌词啊，就觉得脑袋里到底怎么装这些东西，没用的东西，对啊。它里面也有讲到一句《楚门的世界》嘛，一部1998年电影的经典的台词一句，
金凯瑞的电影，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金凯瑞在里面就是演一个从小在一个电视台长大的小孩，然后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但他自己不知道，他就是这个摄影棚帮他弄了一个世界，然后他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
就他的妈妈他的老婆全部都是演员，
所有人都是演员，
从小到大就在那里长大。
嗯哼。So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要去看金凯瑞这个人，就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角色，因为他很真实，即便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所以这就很真，
就看这个人在这个假世界里面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然后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问这个电视台的制作人说，你为什么觉得金凯瑞都没有发现，就你为什么觉得他从来不怀疑自己在一个很
虚假
的世界。
然后这个制作人就回了一句话， We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we are presented。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的原本翻译怎么样，但是我的翻译是我们看见的现实造就了我们认知的世界，其实就很像纽约没有斑马嘛。
哦，我们看见的现实造就了我们
认知的
世界，就是说你看到什么，你的世界就是长那个样子，
就是你用你的已知去建构出你的未知吧。
嗯，大家还记得纽约没有斑马的原因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故事嘛，不知道的去听第零集啦。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假如你今天从小到大，就是这个真实故事，比如说你从小到大都生长在纽约，从18世纪19世纪你的祖先就一直在纽约，你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城市，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样子。那这座城市里面是没有动物的，野生动物。那假如你今天去了非洲，看到一堆斑马，然后你回来告诉你的家人说你看到了一种马或是四脚兽，然后就是黑白条纹黑白条纹黑白条纹，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疯了。
嗯哼，
因为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
因为纽约没有斑马，
因为纽约没有斑马，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
嗯哼，
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不管是你说同温层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社群网站，你接受到的资讯是什么样子， 就是因为这些资讯你才建构出你自己的那个世界嘛。
嗯哼。
Yeah. 纽约没有斑马，所以你不知道斑马是什么。
Yeah.
即便斑马是一个这么平常的存在。
嗯哼。
Right.
我们能够取得现实造就了我们认知的世界。
嗯，
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旅行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脑海中的那个世界是由媒体带给我的现实所建构而成。
嗯哼，
所以我喜欢旅行就是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可以建构自己的现实。嗯，
对，其实很多像我觉得最近因为美国选举年嘛，又快到了，
嗯，
下个月，其实很多时候我它里面其实有一段纪录片讲到很贴切，他就说很多人对面敌方阵营的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笨，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白痴，因为你不管问民主党或是共和党这两大党的 supporter 的支持者，他们都会觉得对方是白痴，他们觉得对方是笨蛋。 How can you be so stupid? 就这么多资讯都在这里给你看了，殊不知对方根本看不到，就对方收到的资讯只有一样。
我有看到那一幕，他说这么多资讯就在你面前，为什么你们都看不到？然后那个下一幕就说，对啊，因为他们就真的看不到，
因为他们收到不一样的资讯啊。
对啊，就是其实你光是不用讲美国，你讲台湾，蓝绿阵营，我敢打赌他们每天看到的资讯绝对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像我的阿姨，我妈妈的姐姐，她就是那种蓝到炸掉的那种，就是她。有在用 Facebook 嘛，然后他是我少数在 Facebook 上极蓝的朋友，我就会被他的言论 overwhelm， 就是我想说哇，一个人居然可以写出这些字眼。
但你要是看到他的 news feed， 你看到他的涂鸦墙，你可能就会觉得啊，
对，可是最有趣的是你就看他的每一篇极蓝的贴文下面都有很多极蓝的支持者，
拥护者，
对，然后觉得哇，真的是我完全同温层以外的东西。
嗯，yeah， 大家随便打比如说某某新闻台，然后你去他的 YouTube 看下面的留言，不同的新闻台下面留言是不一样的人。
对啊，
yeah，
就蛮有趣的。
嗯哼，所以回到其实这些平台，我们讲到这部片，其实我们讲蛮久的。其实回到，我觉得最后还是回到钱呐，钱还是重点，因为他们想要有这些 engagement， 这些互动，这些成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下想要有钱进来嘛，
嗯，
获取更多的利益，钱进来，所以钱是一个还是最大的重点了。有时候我还会觉得，因为做 podcast 之后啦，这是18-19年开始嘛，
嗯，
其实从那之后我就觉得还好，有时候我会觉得蛮庆幸的，不管是现在还是篮球节目，因为其实比如说讲篮球就好，我们有三个人嘛，其实我们三个都算是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稳定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很 focus 做我们想做的，就是篮球。
嗯，
因为当你这件事情变成你的正职的时候，你就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我想你也知道嘛，
嗯，
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有点像这个概念。
对。
所以说当我们金钱不是我们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 focus 在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目标也可以更清楚。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一旦你忘记你为什么在做，这就回不来
了。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对。
有首歌。
有动力火车。对啊。
嗯哼。
就一旦你忘记你为什么要做的时候，这就很严重了。
嗯，
所以说还好，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说至少我们三个有稳定的工作，就钱这边当然我们不是超级有钱，但就是不用太担心，那兴趣可以当做真的是兴趣，然后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做到最好。
嗯，
当然以后要是有赚钱的机会 sure， 但是我们现在还会 focus 在把节目本身做好才是重点。
你知道皮尔卡登是谁吗？
知道啊，
一个设计师吗？
嗯，
好，皮尔卡登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
算有名吧，连我这种非时尚圈都知道。
对，因为他的设计非常非常广泛，而且他除了做顶级定制服以外，他也做很多平价的 franchise，
嗯哼，
平价的连锁的，就是他的 label， 他的商标在很多不同价位的衣服上面都看得见。对，然后我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我有去看，我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看了皮尔卡登的特展。那个展览规划的非常好，就是它的一整层楼全部都是皮尔卡登的作品，然后他的生平啊等等之类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展览。我跟我一个读时尚的朋友一起去看，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个展览，就是走了一圈就看到哇，你就可以看到他在他那个年代是如何的超前在他的创意上面。
什么叫超前？
就他，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人的想象力是完全超越他的年代的。就你看到他那些衣服摆在那里哦，那他可能几十年前的作品，可是就我现在看来，我都觉得他太前卫了。他的那个前卫是超世纪的前卫，就是他会用很多你不会想要用在衣服上面的元素，或是太空的元素， 或是一些不可能出现的剪裁会出现在他的衣服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 这些皮尔卡登的定制服的作品，我觉得那很难用言语形容、可是其实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展览，我要讲的是我们两个人看完这个整个展览哦、喔，然后我们一走出来，我们就面对面，我就说你觉得你刚最大的 take away 是什么，就是你看完整个展览你
收获，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两个就互问对方，结果我们两个人答案一模一样，就是整个展览看下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一直出现在很多的文字上面，就是皮尔卡登他之所以可以这么疯狂的去一直在他的衣服上面有新的创作，或者是说他是第一个把定制服变成可以变成所有平民都可以穿，就他让时尚平民化，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之所以有这个 guts 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资金，因为他从他最早前开始他就是他一直很有他的商业考量，所以他一直说他能够有这么多创作灵感是因为他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没错，
因为他把他的江山在一开始就打得很好，
这太重要了，这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设计师或者创作者他们都会在金钱还有创作之间就是找不到一个平衡，觉得哦，怀才不遇，然后创作很棒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钱，或是就是这一类我们都看了、
太多了
we've seen enough
太多，
但是皮尔卡登他之所以这么成功，他的思想可以这么前卫是因为他的资金他已经稳固了、他一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知道他是在赚钱，所以他在可以活跃的地方他就是尽情活跃、然后这是我们两个那时候看完展览完全我们讲一模一样的话，就觉得哦，这个展览告诉我是这些，不是说他衣服做得多好看、而是他为什么有办法这样子，
艺术就是老话一句嘛，艺术就是要金钱去支撑的、要是没有这个市场在的话，这些艺术就只是艺术而已，它不会是一个产业呀。像我们现在做 podcast， 我就觉得做 podcast 是很纯粹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就是讲我们想讲的事情，不会有其他的考量，就甚至我们可能讲一些比较母汤的事情，
政治不正确
母汤，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怎么样，因为我不会有就是金主大动怒或什么的对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钱至少我们有工作，我们稳定下来才可以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那有好的留言或者是大家喜欢，那我们当然很开心，不好的我们也不会太在意，就是我觉得啦我个人的人生不就这样吗，不用这么 care， 我觉得最后呼吁大家不要太刻意营造一种形象，除非这是你的工作需要，就你可能工作你就是需要在网络平台或者等等各大媒体平台塑造一个形象，不然其实不要被这个影响太多啦，因为像你刚刚讲的，你很怕说因为你网络上已经是某个形象了，然后你又很想要去达成那个样子，或甚至是达成大家心目中那个样子，但那就不是你了，然后你又没有达到，因为那已经不是你啦，啊你又没有达到，然后你又会很难过，这样不是很奇怪吗，你为了要达成一个假的东西然后没有达到然后很难过，
就去认知到人是可以有很多面向、像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有很多面向的人、对，我觉得你还好，你看起来都偏一致，你觉得呢？
我还蛮一致的，因为我就是没有很 care 啊我觉得我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回到国中时期的一个认知，13到15岁
OK，
就我觉得我13到15岁那时候就认知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在那个时候算是蛮前卫的或是蛮成熟就我觉得我那时候就知道我没有什么好证明给别人看的，我再讲一次哦，我没有什么好证明给别人看的，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超棒，有些人觉得我超废都可以因为那都是他们看到的我，这我国中那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就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啊反正就这样啊，啊不然呢，就是所以我不会那么的 care， 应该是说我会 care 但是我不会 mind， mind I don't mind，
不会放到心里，
不会放在心里，
不会走心，
不会走心我很难走心因为我就觉得你会对我有任何的评价或是看法 of course 就 sure 就这是正常的、我也会有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人啊，这很正常啊，
但我们的认知没有办法去 define 这个人，
对啊，但是你对我的定义不是我这个人本身的定义啊，
对，
就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不是你说的算，那就算了吧我是不是有点太
我觉得活着都是这样没错 除非你可能真的死了，那你是什么样子那就由别人来说了嘛，
你觉得你要死之前你会 care 这些事情吗？ I don't think so，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不要让别人定义你，因为那是你死了以后的事情，
对， 我不想要让我们变得太鸡汤啦，但是就是其实我就觉得真的没什么啦，你仔细想想别人的评价真的没什么。
嗯哼，
对，你自己 care 什么，你自己在乎什么，这世界上70亿人、欸、你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你也不用为了别人活得那么辛苦。
嗯哼，
假如说大家听完这一个多小时有任何 take away， 我希望是这个。
嗯哼，
是别人在乎的是一件事情，但是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嗯哼，希望大家听完这集可以去支持一下电影，但是顺便想一下 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自己在上面的形象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嗯哼，
我个人觉得真的还好。
嗯
你呢？你手机一个礼拜它不是都会统计说你用多久吗？
对啊，
你平均一天大概多长？
那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欸、但是我以前可以用到四五个小时、欸、
四五小时还好吧，
我说单纯在 IG 上面
IG 四五个小时。
对，
哇哦、wow，因为你修图吧、yeah. 或什么的。
哦、oh, 对啊，修图更久。
嗯，我记录最高一天是九个。
在手机上。
对，但是那个平常的话大概都有两三个。
OK。
两三个其实也是颇多啦。
嗯哼。
嗯，大家去看一下，报告一下。
两三个我觉得还好诶、欸。
真的吗？
用手机还是用 IG？
手机手机手机。
那还好啦。
IG 很少啊。
因为你现在跟别人联络什么也都是靠手机啊。
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数据，请在下面留言留下你的三维。
不是
啊。好，没事。
男生也要留三维。
不用。
几公分的。
不用。
欸啊，不是要唱歌。因为那个电影刻在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啊，刻在你
心底的名字。
嗯哼，
哦，他的主题曲，
我觉得主题曲超好听的、欸，
卢广仲的歌，
就他电影里面有放这一首主题曲，
对，
然后他的那个整个场景，我整个落泪，哎，就随着男主角声泪俱下，我也默默的流下了男儿泪，
女人泪，
女人泪、
欸，你整部电影哭了几次啊？
大概四次吧，
四次，
嗯哼，
哇塞，
我就一直默默的流泪，我是一个，哎、欸，我是一个看电影超容易哭的人，
我知道，
好，所以我们来唱一下。啊，这个 trendy 的，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好，
刚是一个人想要继续，一个人想要停下来。
对，一次，然后你
还
一次，然后你还要跳下面。
毕竟它有两段哈，一次，好不好？
唱一段就好了，怕大家 sick of 我们的歌声。
想听完整版，我们单录一集就唱这一首。
付费。
好，开玩笑的，
开玩笑
的。好啦，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然后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那个 Netflix 那一部。
嗯哼。Yeah.
然后想想如果你们有任何使用社群上面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对于这整个产业的一些想法，
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平常没有在想。
对啊，我觉得可以认真思考一下，你觉得社群有没有某一些层面改变你、嗯、然后可以跟我们讨论，或者是留言给我们。
嗯，
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铁板牛牛肉
啊。好 specific，
强调牛肉。
好哦，
有那个 sizzling 的声音。
Go!
Go!